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臣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弟兄姊妹平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各位同在。那我今天想跟各位来分享，就是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建造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在诗篇的第87篇。今天早上各位读经的时候，可能也听也在晨更的时候分享到，谈到这样的问题。他说：“耶和华所设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爱于圣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在这三节经文当中，后面会用到后面的四节经文。我想来问各位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首先，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在问我们他的工地，他在什么地方要来建造上帝的这个他的圣城、他的圣殿？在这个图上面，各位看见像一个花生米这么一个地形，这是大卫的城，这是耶路撒冷。你看见它的有的下城是它的地方，上城有一个平坦的地方。这个地方提到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面，那个就叫做 Temple Mount， 这个圆形我把它用圣山标出来的地方。各位看见，在上帝他开始要建造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 structure， 他要建造一个有形有体的实体的圣殿，所以他现在要建造的是一个工程。他要建造什么？在第二节的地方，我们看见是他爱锡安的门，而且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他特别提到一个门的问题，待会我们会听到门。门在中东的那个时候是一个用来做交易，做一个权力施行的中心，那是一个主权的代表。他爱锡安的这个城的门，甚于特别用一个名词叫做雅各他一切的住处。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来拉回到在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以色列的三个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一个4000年以前的人物，主前大概2000年的时候，这三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可以算一下，他们将近一个307年，这三位一共累积重叠的时间将近300年的时间，上帝使用的一个人亚伯拉罕成立了一个家族，这个家族下66个人下到埃及，70个人400年以后成为一个国族，带到西乃山山下。在那个西乃山的山下，你可以看见安排了会幕，其中的前面5个是利亚所生的，后面应该是生约瑟和便雅悯，但是约瑟的2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被 upgrade， 应该怎么说，从 grandson 变成他的12个支派，所以没有约瑟支派，没有利未支派，对不对？各位看见的这个支派的安排其实也是有讲究的。这12个支派成为一个浩浩的大军，进到了他们的迦南地。在这个迦南地里面，上帝使用了约书亚他们带军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各位看见蓝色的要出现，代表约旦河，然后的12个支派把它分出来，包括马拿西在河东边的一半的支派加德和流便，另外的剩下的10个支派，但很有意思，一边一个北一个南，然后就变成以法莲。我特别请你各位看到便雅悯和犹大，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耶路撒冷，我们刚唱歌唱了很多的诗歌，提到撒冷，提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就在于便雅悯和犹大支派那个交界的地方，希伯伦南边，就在那个地方，用五角星星、大卫的星星来带出来。各位看见的是什么？上帝要定义在他的地上，用耶路撒冷这个城池建立他的城。我们刚提到了，在这个城里面有他很多荣耀的事情。荣耀这个字有时候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术语，我把它称为属灵黑话、属灵八股。咱们谈一堆的属灵八股，讲到荣耀的时候，但没有人知道是这叫做什么荣耀。那我是一个新手，你们不像听于牧师讲的、于弟兄讲的，讲了他讲上半场下半场知道是什么， 我自己是有时候我讲完上文，我不晓得我下文要讲什么。就荣耀这个东西，你要问我，不问我，我大概可以想一想。但是你要我来说什么叫荣耀，我说不上来。我很诚实的告诉各位，对于荣耀这种事情，我们很难很难去明白。但是约翰加尔文讲过一句名言，他说历史啊是上帝彰显他荣耀的这个剧场 ，The history is the theater， 是他整个荣耀的一个剧场。他借着他的历史来向我们人类说话，历史是他的故事 ，right？His story。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福音的眼光，用福音的视角来看清楚今天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他一个伟大救赎的一个作为。我们要从这个视角当中来看见，才能找到我们自己的定位。所以这边要告诉各位是一个比较学术上的专有名词，叫做宏大叙事 （meta-narrative）。宏大叙事就是一个 bird's eye view， 一个总体的概念，能够让我们在整个历史的长洪流里面，我们看见上帝他做行事的方式，他如何来使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带出来整个人类救赎的计划。所以在这个宏大叙事里面，当我们来看整个圣经历史的时候，圣经历史可以分成四个大的部分。这四个大的部分把它分成创造、堕落、救赎以及更新，有人翻成成全 restoration。这是上帝他荣耀的一个作为，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创造、堕落、救赎、更新。今天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进到这个宏大叙事的过程里面，但是我们要先问，今天上帝要用来历史来建造，谁来建造这个工人的问题。诗篇127篇我们非常熟悉的，若不过是耶和华来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到了新约的时候，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他告诉我这些门徒们，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如果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如果没有，我去，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如果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将来一定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地方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整个圣经的荣耀的历史告诉我们，上帝他使用了以色列人，最后他要将这个整个破碎的大地，这个破碎的世界来重新加以更新复原，用一个我们叫做新天新地，特别叫做上帝之城的这个故事的内容，让我们看到我们最后要进到这个地方。所以以赛亚书65章有一段经文就这样子描述这种新天新地的一个意象。主前700年前，以赛亚65章他写下来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看哪，我用动词把它标出来，我造四个造，造什么东西呢？我用绿色把它标出来，我造的新天新地，我造耶路撒冷，我造其中的居民。上帝吃饱了没事干吗？他欢喜快乐，他为耶路撒冷所喜，为居民所乐，他必因为耶路撒冷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欢喜快乐，而且是永远。这是上帝救赎的心意。上帝这个造这个城的时候，不是这行做苦力苦哈哈的，他是非常乐意看到将来的老百姓要住在里头，我要为他们造一座城。我希望你们来明白上帝今天要我们建造，他建造的心意是什么。启示录21章，他看老约翰看见这个新天新地，他看到这个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已经从神那里降临，预备好了，我去是为了预备地方。耶稣现在在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这个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看见有两座城池在地上的圣山上面，有一个历史性的或者是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 structure。 在天上我们看到将来要来的，我不说它是属灵的，我相信它仍旧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一个新的耶路撒冷。那现在问题是在这两者之间，在这两个时段之间，上帝要如何来建造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我们如何来建造？ 我觉得那个建造的线索是出现在诗篇的第87篇第四节的部分。我们通常停在第三节讲到荣耀，然后用这三件事情，这三节经文来看87篇。诗篇87篇其实是一个最具有宣教性的。为什么呢？在诗篇第87篇的第四节，第四节他说，我要提起哈拉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他说，看啊，非利士和推罗并古诗人个个身在那里，论到喜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身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个城，当耶和华进入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那里，唱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在地方我用红色把它标出来，各位看见什么？看见很多很多这人的名字，民族的名字，这都不是以色列的选民，而且很多是以色列的敌人。而上帝却说，这批人是认识我的，这批人是认识我的，而且他们是要生在那里面的。我希望能够看见了这个城的居民的 citizenship， 谁能够住到这个城里面，已经远远超过宏大到不是一个以色列人的想法。就像彼得讲的，我如今看来，神真的是不偏待人，普世的。而且你会看见在这个身的里面，第六节他说，当耶和华在记录万民的时候，这一切身在那里，这一个一个身在那里。上帝的整个救赎的计划是要万民来得救，包括在第四节第五节所描述的，第四节所描述的这些好像看起来是话外人士，是在神的国上无份无权无纪念，或者是你们以前在神的国以外，你们是没有神没有指望的那批人，上帝说这批人他们将来要认识我。问题是这批人他如何要去被认识啊？这位宣教的上帝他说，今天我需要用一批人来把这个信息来告诉世界。所以 John Piper 说过，宣教宣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福音搞清楚。 You had to get the gospel right, exactly right. 太多时候我们把福音变成一种个人性的平安的心灵灵单，但是福音这个大好的消息不是只给某一个人的，宣布我们个人的得救、心灵的平安，它的是宣告整个上帝国度的来临，这个整个的黑暗的时代将过去，上帝的国度，上帝他旨意要行在地上。这是上帝他的整个宏大叙事。我希望我们能够带到一个36000英尺的高空，看见上帝他的作为。也是上帝他所要建造的是他自己本身，他这是一位宣教的上帝，最伟大的宣教士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因为这个上帝的宣教是一个恩典的宣教，他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要做到 reconciliation 的和好；第二个，他要 restoration， 将世界、将人与神整个环境要全然的更新。可是要完成这样子一个宣教的任务，他塑造他呼召出来一群盟约的群体，神的百姓。也是上帝使用他的福音来建造他的门徒，让门徒成为一群盟约的群体的教会，来宣扬上帝他这样子一个圣洁平安的国度。也是上帝要使用教会来建造他荣耀的国度，而不是我们来建造教会来荣耀我们自己。这是完全不同的动机、目标以及我们的整个的 process。 所以我们在身处这种动荡的环境里面，今天的教会需要用一种国度的眼光来看清楚今天教会应当如何去进行。你发觉我们是在整个被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属于在整个上帝的宏大的国度里面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揭开一个永恒的帘幕，我们要用上帝的视角，用永恒的视角来看今天上帝的国度它如何可以呈现在我面前，这个历史性的平安荣耀的国度。 而我们刚刚所思想到的这种上帝的圣城，我们提到新天新地，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我把它叫做双城记。我们看见有两个城池，可是我刚刚也用了一些以色列历史，我们在回顾那些历史，因为要建古至今，对不对？人以这个要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历史，特别是在圣经里面的历史。圣经里面今天想跟各位介绍两个我们来分享的人物，他们也在建造，而这两个人建造不同的工程，他们所看见的跟他们后来所得到的是有天壤之别。在创世纪第13章当中，我们看到第一节，他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罗德从埃及地上到南地去，他们到了第二节到了南极，就往伯特利这个地方去。到伯特利这个地方，他们就在伯特利爱的中间，他们重建支搭帐篷的地方。那么到第六节的地方，你看见他们的这个牛羊羊群非常非常多，容不下他们，水草逐水草而居，人这个资源有限，财物甚多，所以他们两批人马就打起来了，他们的这些牧羊人在一起就争执。创世纪第13章，亚伯兰就对罗德说，我们不可以相争，因为你的牧人我牧人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因为他们两个之间是叔侄或是伯父或是叔叔跟侄儿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做长辈的就告诉罗德说，那你来先选吧，遍地在你眼前，你向左向右。所以第十节，罗德他就举目，他就看见，罗德他举目看见，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约旦河的全平原，一直到索尔这个地方，他也看到了另外两个很重要的城市，叫做索多玛和厄摩拉这个城市。罗德举目，他看见了这个城市。我们把它换到一个历史的一个地理位置上面，把这个城，把这个中东这个地区，把它翻过来，海平面高山，伯特利，我用白字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各位看得见伯特利。在你的右手边有看见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山，那个山叫做黑门山。黑门山一个往下冲，大概将近200公里，这条约旦河就冲刷出来一个切割由约旦河河谷、约旦河的平原，最后流到死海当中。而死海里面，像现在讲现在里面了，就是古时候有一个城，有两个城池，用两个白点表示出来，叫做索多玛和厄摩拉。所以想一想哈，他们站在高山上面，在伯特利的高山上面，罗德往下看，他看到的一个约旦河的平原滋润的地方。罗德第13节，于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他就开始往东迁移，他们就分散了。12节，亚伯兰就住在迦南，而罗德呢就住在平原，他就渐渐挪移他的帐篷，一直到索多玛。当你们可能会听见很多人讲到渐渐挪移这四个字，今天不是我的重点，但是我把渐渐挪移这个字，我用下面的三段经文来做一个很快的描述。罗德在创世纪第14章第12节的地方，各位就看见那个时候他已经不住帐篷了，他从 suburban搬到这个 city 里面去了，搞不好坐在一个 high rise building 里面。罗德住在索多玛。快转5章，在下次再看到罗德的时候，罗德已经坐在城门口。刚刚讲过嘛，城门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搞不好罗德已经进到 city council 里面了，搞不好他来竞选 San Jose 的这个 mayor 也不一定，对不对？最后，当你也知道，在天使要来灭这个索罗马的时候，带着索罗马，索罗马要带着罗德走的时候，圣里面就有这么两个英文单字 ：he hesitated， 他延迟不走。这个地方太好了，我刚刚才买下在 San Jose 有个帕拉奥特，刚才买下帕拉奥特的房子，我刚刚才买了一个 Tesla， 我刚刚才新个 new edition。这个 5,000 acre， 不想没有，有没有500？不想 5,000 acre，5,000 square feet， 这个大房子，有吃有喝的，九九大华，这么好的超市，这么好的地方， 他研制不走。当然后来时间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整个索多玛厄摩拉毁灭了，他们就跑，最后跑到了索尔，到了跑到山上去了。在这个图画里面是描述出来，在创世纪第十九章，他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和小女儿。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父亲老了，没有人按常规到这个世上，常规到我们这里来，怎么办？来吧，我们跟父亲，叫父亲喝酒，跟他同寝，这样子叫我们从他来留存我们的后裔。而他们这样子决定的结果，这样子罗德的两个女儿从他的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今天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给他起名始祖叫做便雅米，就是今天亚扪人的始祖。因为在首都圣经历史，你也知道这两批人马后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跟他们后面的很多历史上的征战。我每次读到罗德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让我想起几年以前我到北京，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在北京地铁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广告，写得非常好，我就把它抄下来，我就做了这么一个 slide。 他说，博士伦呢，要看见要更有远见。今天我问各位问题，今天罗德举目他看见了什么？今天罗德他举目他看见了什么？今天罗德举目他看见的是约旦河的全平原都是滋润的。你在荧幕上你看见，我把后面的字用白色的地方看出来，把它标示，把它掩盖掉。罗德看到的是一个滋润，他没有看到的是什么？他没有看见的其实比有看见的更重要。钉子，因为我们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个看不见的东西有时候会决定我们整个人生的生命。但是不管如何，他所看见的，请你看到第十一节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字眼，于是罗德选择了。每一个动作他后面的选择都在于他眼睛所看见的那个世界观，他当时所决定的价值的系统，他来做他的选择。所以有人讲过这么一句话，我待会与你分享。在达文西他最后死在法国，他在临死之前，他找了一张纸，在那个纸上他画了好多个方块，这种 domino 这种方块，一个一个倾倒，然后下面就写了草草写了一行字。这个字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个推倒一个，这些方块就是人的一生和他所做的努力。罗德跟他的叔父或跟他的伯伯亚伯拉罕站在伯特利的高原的时候，他选择，而他的选择一个一个的继续推倒，兵败如山倒，到最后他所留下来的，我把它称为叫做罗德的骨牌效应。他一生的抉择，他一生的终点的终结，就在于他开始，他关乎他一生的选择。所以有人讲过，我们人的一生啊，是我们所有决定的总和。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我们今天自己，是因为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做的无数大大小小的决定。所以我用一个方程式给他 decision， 把它做 sigma， 对不对？想一想，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你回想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面，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选择，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但是我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全 A 的成绩。弟兄姊妹，我所担心的是，我们可能得到一个不及格的生命。Big F， 你知道，我们英文的 life 叫做 LIFE， 对不对？有人用 LIFE 做了好多个字，什么 living fear forever 那种概念。我最喜欢那个 life 的字是什么呢？他说 life is a big F surrounded by lie。 听懂了吗？有人认为他说生命就是一个大的谎言，我们活在这儿干嘛？ 当我们没有一个上帝的眼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汲取所盈利的就是这个大富翁的概念。而罗德所给我们看见的，他从富翁变成富翁了，对不对？他失去了一切。而亚伯拉罕呢，今天亚伯拉罕他举目，他看见了什么？同样的，两个人都在看呢、亚伯拉罕看见了什么？在13章14节的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从所在的地方你举目，你向东西南北观看，你今天你所能看见的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就是你的子孙。第18节，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记得吗？他罗德开始住帐篷，亚伯拉罕住帐篷，两个人都在住帐篷，而亚伯拉罕他继续住帐篷。为什么呢？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一段希伯来书第11章了。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这跟我们现在美国移民不一样，我们来就要到美国来，我们还知道我们大概想要到哪里。对亚伯拉罕来讲，他从乌尔他搬迁到哈兰，住在那里，到他的父亲塔拉死了以后，75岁第二次呼召进到了世界伯特利，就是刚刚我们看到他住在那个地方。但是上帝告诉他这是应许之地，在创世纪12章。但是你看第11节，希伯来书11节，他说因着信他在应许之地，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在应许之地做客，他在 Promised Land， 但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一个 stranger。 虽然刚刚我们读了以弗所书第2章，我们不再做客旅，可是对亚伯兰来讲，这个世界，他说我在这个世界我是一个 stranger。 你要问一个问题嘛，抵达应许之地应该是安居乐业嘛，怎么会在那儿做客呢？ Right， 一个 stranger。 所以做客这个字可以翻成 stranger， 另外一个翻译叫做 alien。 它的希腊文是两个字，一个叫做 para， 一个叫做 okio。 para 得到英文单叫做 parallel， 有没有平行的？ okio economy， 有没有家政？这个 okio 就是家的意思。所以不是在家的里面，是在家的外面。亚伯拉罕说我还没回家，我在家的外头，这个地方我是一个 stranger， 我是一个 alien。 那各位，如果你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可能有人 要办移民，对不对？你们拿到这个体140表360485，你会得到一个 I-797 这个，然后你会得到一个 A number， 就得到一个收据，就是这样子。我自己的收据找不到了，我就找网上找了一个图，你会拿到 A number， 然后有个9位数，这个 A 是什么意思啊？Alien， 咱们是外国人，我们还是外国人，对吧？好了，你好不容易千辛万苦缴了不多的律师费，又是盖手印又是体检等等等等，终于有一天拿到一张绿卡，好高兴。我的绿卡已经交回去了，在网上又找一张绿卡，我后来才发觉原来我的绿卡上面我还是一个 A number， 我已经是可以居住在这儿了，对不对？但美国政府说你还是一个外国人，一直到我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我才是美国家里的人。这个是 alien 的概念。而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我是做客的，我是个外国人，这里不是我的家。所以他在异地居住帐篷，虽然有时候我们可以把帐篷搞得很 fancy， 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在那边做帐篷？他为什么不在这里安居乐业？他用动产，而不像咱们中国人买不动产，对吧？ tent 是 mobile。第10节，因为他在等候。他在等候什么？他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还记得吗？上帝的根基要在圣山上面，那个根基是什么？那个根基的城是上帝，他去经营，上帝他去建造。经营这个字 architect 是设计 blueprint 蓝图，建造他是 contractor， 他去发包去施工的。你要在美国，建筑师跟 contractor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对不对？完全两个不同的 specialties。 虽然建筑师懂一点大地力学去设计，那这个包商是跟着设计图的蓝图，但是十一章给我们看见这句话是上帝他亲自设计蓝图，上帝亲自施工为我们预备。
朋友，你在 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